追踪武汉病毒，报道疫情动态，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，我是林晴。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，在今天节目开始时，还是首先快速为您带来今天疫情的更新情况。在我们的节目开播前，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至少有1,837,170例，106,195人死亡，599,867人康复。纽约州确诊病例为379,902例，29,918人死亡，死亡率为7.88%。其中纽约市有203,303例确诊，10,986人死亡。纽约州州长库莫周一就武汉肺炎病毒的应对工作以及州内的乔治·弗洛伊德抗议活动举行了媒体见面会。库莫首先宣布，现在该州的每天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，昨天有54人因武汉肺炎病毒死亡，其中44人死于医院，10人死于养老院。州长表示，住院、插管、三天平均新入院的州内住院人数都在下降，并称这是真正的好消息。州长库莫在宣布关键指标全部下降时，谈到了近期发生的抗议事件。他担心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会引发病例上升。他在谈及州内疫情取得的进展时，同时告诫，抗议者大规模的集会可能会加剧第二波疫情的出现。我们在50天内，从每天死亡800人到现在，不要从胜利的曙光中走向失败。库莫说起这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时指出，有数千人没有保持社交距离，也没有戴口罩，他担心人群中会出现超级传播者。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午也表示，抗议活动可能会加剧病毒的扩散。他说，就发生在我们开始击退病毒的时候，这确实存在着真实的危险。州长库莫说，纽约西部地区预计明天进入第二阶段重新开放。州长周日宣布，所有牙医可以在6月1号开门营业，但要保持社交距离及其他安全防范。库莫5月30号公布，纽约市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前10个邮递区号，其中一些地区的感染率高达 51%， 最低也有 38%， 是全市平均 19.9% 的将近两倍之多。他说，将针对这些地区再增设检测点，并与医疗机构合作提供医疗保健服务。随着纽约市即将重开，州长指出，新确诊案例主要来自纽约市10个邮递区号，其中6处位于布朗市，3处位于布鲁伦，1处位于皇后区。他说，目前纽约市的防疫重点在这些地区，并要增设10处检测点。根据州府公布的资料，纽约市平均感染率为 19.9%， 感染率最高的布朗市邮递区号为10457，邮编10460和10468地区的感染率也高达 50%， 邮编为11226的布鲁伦和邮编为11427的皇后区的感染率也高达 45%。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，到3月底可能已有200万纽约人感染了 COVID-19， 约为官方数字的10倍。但是州数据仅显示了截止3月底确诊病例约 18.9 万例，这意味着约有180万个病例可能未被发现。在这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从15000多名纽约成年人那里抽取了血液，发现大约 14% 的人对该病毒具有抗体，这意味着他们先前已被感染。研究人员将该数字推算到整个人口中。霍尔特·格雷夫说，尽管 14% 的感染率比以前想象的要高，但仍不足以赋予群体免疫力。数据还表明，有色社区被过度感染，在那些有抗体的人中，西班牙裔占 30%， 黑人占 22%， 高于纽约人口中的比例。这项研究是由纽约卫生部的官员合著的，该研究尚未被同行评审或发表在医学期刊上。一项最新研究显示，有 10% 的感染武汉肺炎疾病的糖尿病患者在住院后一周内死亡。根据发表在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杂志《糖尿病学》上的研究，1/5的患者最终被插管，也需要呼吸机。研究结果还显示，入院的 COVID-19 糖尿病患者中有 65% 是男性，所有糖尿病患者的平均年龄为70岁。 研究发现，糖尿病并发症和年龄会增加死亡风险，而肥胖与需要呼吸机以及死亡风险增加相关。研究人员在一份声明中说，年龄和身体质量指数和感染病毒重症相关。吉德利科学公司周一表示，对在患者的研究中发现，使用瑞德西韦会有所帮助，但效果不一样。吉德利说，接受五天瑞德西韦治疗方案的患者，在第十一天与标准治疗组相比，临床表现有所改善。吉夫瑞分析师迈克尔仪表示，在试验患者中看到的改善幅度仅为中等。不过他说，据了解，该药物用于中度病情的患者会更有帮助，因为这些人群通常更健康，预计死亡率会非常低。吉德利股价在周一的早盘交易中下跌了约 2.7%。尽管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，美国经济遭受挫折，但跨多个业务部门的最新数据表明，情况似乎开始有所好转。随着各州重新开放进程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旅行、购买房屋和在餐馆就餐，这表明一些受灾最严重的行业正在开始复兴。随着消费者恢复以往的习惯，可能表明经济已开始从疫情爆发的灾难性影响中恢复过来。由于对新冠病毒传播的安全性担忧， Costco 于3月初在其仓储式卖场暂停受消费者欢迎的样品试吃服务。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免费小吃的怀念。在 Costco 的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，公司官员们表示，他们的目标是6月中旬恢复免费小吃品尝。许多雇员表示，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得到改善，因为他们不必上下班通勤，而且他们都喜欢在家工作。雇主也不急于让员工很快回到办公室。3/4的雇员说，他们可能会永久性在家工作。但要提防的是，根据远程工作地点所在地，雇员和雇主都可能面临额外税收负担。随着各州放松居家令要求，美国人购房申请再次上升，越来越多的视频看房可能已经成为买房日常方式，而买卖双方是远程签署文件。病毒大流行改变了房子的买卖方式，这种方式变化不太可能很快消失。接下来继续荣心诊所营养师李婉平介绍的咖喱料理的好处。一、抗发炎、抗氧化、提升免疫力。当人体因紫外线、抽烟、空气污染，甚至心理压力、熬夜、焦虑等各种因素产生更多的自由基时，容易导致发炎情况。长期处于发炎状态，则易引发慢性病。因此，需要摄取特定营养素，帮助身体抵抗发炎、抗氧化，清除过多的自由基，同时提升免疫力。这类营养素包括姜黄素、类黄酮、胡萝卜素、有机硫化物、酚酸类等植化素。它们存在在许多蔬菜、香料等食物中。咖喱中的主要成分姜黄就含有姜黄素。姜黄素抗发炎的活性，从类风湿性关节炎、痤疮到瘙痒等慢性皮肤炎都有相关研究。姜黄素还有抗病毒、抗真菌的作用，并有助预防糖尿病和改善经前症候群。咖喱料理常用的蔬菜如洋葱、马铃薯和胡萝卜也都含有抗氧化物。洋葱含有丰富的胡皮素，是很好的抗氧化物质。胡皮素对预防上呼吸道感染、提升免疫力很有帮助。另外，胡皮素还被发现有助减轻炎症、过敏症状和改善血压、血糖。马铃薯含有的维生素 C 是让免疫系统维持正常运作的助力。与其他蔬菜相比，马铃薯的维生素 C 较不容易受加热破坏，煮熟后仍可保留。胡萝卜还有贝塔胡萝卜素，可消除自由基，提升抵抗力，还有助预防白内障。在家喻户晓的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故事中，神通广大的神农氏曾经试遍百草滋味，确定其药性，竟然一天就中了70次毒。而这个神奇的故事背后，或许正暗藏着历史的真相。那么神农有着怎样的背景？尝百草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？是上古时期对各种神奇的敬称。神农氏就是华夏文明走向农耕时期出现的一位大神，他头上长着两只角，生着牛首人身的奇异模样。在古书的记载中，神农氏有时候是三皇之一，有时候又叫炎帝，与黄帝是兄弟。他们同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， 所以把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称作炎黄子孙。意史援引周书记载，在神农时代，天降种子，神农氏就开始治耒耜，种粮食，就把它们种在地里，开创农业文明。神农氏不仅教人耕种，还发明了麻布制衣、陶器、琴瑟等，订立法、通贸易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明。据古籍的记载，释宜说神农氏是玲珑玉体，即身体是透明的，能够看清五脏六腑，因此他不仅可以观察草药对人体的效用，还能够及时解毒。除了亲口品尝，神农氏也有法器相助。《搜神记》说他有一根赭色的神鞭，凡经抽打过的草药，他立即能辨别出它的毒性和寒温药性，因而有了神农的尊号。关于尝药的地点，《书易记》也有记载，山西太原神府岗上有神农氏尝药的鼎，城阳山上有神农氏编药处，今天大陆的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，相传就是神农氏当年搭架采药的遗址。由于治疗疾病毒伤的需要，神农氏便开始尝百草寻找解药。不过《淮南子》的记载还是太简略了，若再进一步追溯，我们会发现神农尝百草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寻找治愈瘟疫的良方。那么神农后来又怎样做到的呢？下次我们继续为您介绍。上周五名渔夫在夏威夷海岸钓起一条重达220磅的大金枪鱼。夏威夷新闻报道，慷慨的渔夫没有把鱼肉留给自己，而是将鱼捐给了瓦胡岛一家医疗中心的一线工人。夏威夷电视节目执行制片人钟本凯表示，当地一名104岁的渔夫最近去世了，但他生前经常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渔获物。这五名渔夫正是受到这个老渔夫精神的启发，他们正在分享爱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林晴，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，谢谢。